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记者下班，我是阿福，
我是小黑，
我是朱峰。
嗯，今天我们录音这个地方太好玩了哈，咱这空间叫做
老妻少夫。
谁老妻谁少夫。
对，今天在现场的还有我们的听友啊。
嗯啊，对，还有我们的几位听友，欢迎大家。哎，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这次呢也是受到了狂喜
播
客
节
的邀请，
关老师的邀请。
对对对，我们来这里参加活动，但是在参加活动最主要的部分，其实是我们在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里来看剧。
嗯，对，这个可以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哈，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只有《红楼梦》在哪啊。
嗯，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呢，是在河北省的廊坊市。
对，注意啊，是河北省的廊坊市。刚才我录音的就说成了北京市的廊坊。
啊
啊！我说这个廊坊是河北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嗯、
对吗？
对对对，从北京、
啊、河北省的廊坊市。
对，从北京和天津到这个地方都很方便。从天津，
哎、
我们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大概一个多小时。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一刻钟，
一个半小时。
嗯、
因为咱们下错高速口了，
所以大家导航的时候，
不认路不算啊。
之前你们都来过戏剧幻城吗？
我这是第四次了。
嗯，
我是第四次，因为这一次我们知道是整个剧场的全部开放。
嗯，
但我之前
完整开城，
完整开城。对、
嗯、
我之前来呢，来了三次，分别和我的好朋友来过，嗯、然后还带着我妈、我爸来过。
哎呦，
对，我妈是坐着轮椅，然后我爸还抽着烟的那种，所以这个这里面的无障碍设施我也非常的熟悉。然后来了三次，但是那三次都是只看了一半
啊、
哦，然后我不知道还有另一半。
啊，
最近我之前、
啊、是新开的，最近是
对最近新开的这另一半，我之前不知道还有另一半要开
啊、
嗯，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机会特别难得，
对、
嗯，而且我觉得我来的可能是你们当中我算是来的最多的一个，
对，
我觉得每一次来这儿都有不同的感动，
嗯，
这样的感觉，
嗯，
一会儿咱们具体
就是多讲讲啊、
嗯，我是第三次来了，
哦，
我之前第一次是跟着我老公来的。
哎、
嗯，第二次是我自己带着两个孩子来的
哦、
嗯，
所以就是前两次玩，其实有的剧就没看完，所以这次完整开城又有一些新剧上演了、
嗯，
所以特别特别期待。本来我就关注王朝歌王导的、
嗯、
他的号，然后他一直在前面一段时间也在推介这次完整开城，
嗯，
然后包括一些新剧，我就特别特别期待，没想到就正好赶上狂喜播客节这活动了、
嗯
哎、
啊！我欣然前往啊，简直是。
哎，你看，跟你们俩完全就不一样。
你没来过
啊？作为一个理科生，
你为什么总要标榜这个？这跟文理科没关系。
对呀、
啊。但是你看，咱三个人，就你们俩就来的多，我来就少、
嗯。
但是我去过只有河南，
你是没有情调，你属于。
那叫情调，
情调
啊，情调，哎，错别字发五十。
那出苏格兰情调呢？这
不能梗，
嗯。
那个，我之前倒是去过只有河南，
嗯，
对，其实也是王朝歌导演做的这个项目，
对对对，
而且那个项目相对比较早，我在津津乐道的节目里其实也聊过，
我们也
只有河南，
对，
因为一部剧奔赴一座城
，
对。但是呢，我是觉得在这次只有《红楼梦》，为什么之前他开我们是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的，但是我们俩一直没有。来过的原因是我和舒淇都没看过《红楼梦》，
哦，
就觉得可能来了之后可能 get 不到，
嗯，
对。但是这次来了，我会发现里面的绝大多数内容其实跟《红楼梦》的关系并不是很大，《红楼梦》可能是一个主线，但是你没有看过《红楼梦》，或者甚至你不知道《红楼梦》是什么都没有关系，都可以来看，
对，
其实关系不大啊。
我觉得《红楼梦》它更像是一个主题，就比如说我们去迪士尼乐园或者去环球影城，
哎，对，
它就是一个成年人的以戏剧为中心的这么一个主题乐园。
嗯、
对我来讲就是这样，
哎、对，
而且就是真的，你刷剧的这个过程，你排好那个时间，就特别像你去刷项目。
哎，对，
去做那游乐
特别像，而且就像去迪士尼一样，你不需要把迪士尼所有电影和动画片看完，是一个道理。
对，
嗯、
啊，
其实我们也没有完整的看过，
从来没有完整的看完过。
哦，好的，那我就放心了，我连电视剧都没看全。
但是我说实话，我每次来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的时候，我都会回去，这个劲儿啊是特别上头，下不去。
哦。
然后我就会持续的，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就会把《红楼梦》再翻过来，
从第一回开始看第二回，
每
次
都
是
第一回。
不是。我觉得
就像那个第一个单词一样，班的
不会不会，我觉得更多的是有针对性的去看一些章回、
哦、
因为他在《红楼梦》戏剧幻城里面，你在看一些戏剧演出的时候，他会点到，比如说第多少多少回，
第三十三回，
哎，这是一部，
你知道我妈那次，我带她来看完那第三十三回，当天晚上就从书柜里面把她的那个残破的 八几年的时候，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在图书馆花八分钱买回来那个残本，翻出来先把第三十三回看了一遍。
看咱妈都给激发出读书欲望了。
对，对，嗯，对，所以跟你那个是一样的。
对，
对，
你就会，就是每次我看完剧啊结束的时候，因为他晚上会有一个灯光秀，在整个的这个剧院的出口的那个地方，曾经的时候，
集体谢幕，
反正是有个灯光秀吧，就他那个音乐 BGM 在一起来，就是你这种一天观剧的那种情绪，在最后一刻你就长长久久的难以释怀，
对，
就是真的就是那种心情，就是眼泪好像在眼底在汪汪着。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
文科生就是容易感动。
不，你要看一下那个歌词啊，我现在在搜那歌词。其实我也特别喜欢，尤其是那个他这个整个戏剧幻城里边一直在萦绕的那个背景音乐，叫《书中人》。
书中人成谁的因果？书中人替谁在传说？书中离合他们看着我，我是谁，谁是我。
我就一直在听到，
就是他的主题曲。
对，我一直在听到他其他的歌词，其实我听不太清，但我一直在听他说我看着书中离合他们看着我，我是谁，谁是我。
你就会很多思考。
所以这个戏剧幻城，我觉得它的那个
离合游离配合，
它那个主题在这歌词里面其实说到了，就是我们把读者放到《红楼梦》的情节里面去，对，把你扔进去，把你扔进故事里面去。
但是我们是先在剧里面去感受故事，然后你这一刻有很多回味的东西，就特别想回去再回到书里面去，
是，
所以就会啊，就再会读一段时间。我有的时候是从比如六十多回开始看，有的时候四十多回开始看，就大概是这样。我两次都是这样的，所以这次回去，我想一想从哪一回开始看，
从第八十回开始看，
可能更多的大家还是愿意看前面吧。咱不说，咱不说书了啊，更多的说我们这种感受。而且这次完整开城之后呢，有很多新剧，
是，
我是觉得非常非常喜欢，非常喜欢，比如说啊，这次我们现在录制这个环境啊，这个场地就是在大观戏镇，大家都知道《红楼梦》里有大观园嘛。大观园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引申成一种比喻，就是一种见世面哈，进的大观园见世面，这个大观园里什么都有。那实际上在这个大观戏镇里头也是什么都有，它一共有三十五个小剧场，而且它的玩法也很特别，
对
吧？给大家说说，
就是我们进来的时候会每一个人在门口随机领取一个号码牌，那这就是你在这个戏镇里面要看的第一场小剧。每一个人在这里边有机会会看到三部小剧，那你看完第一场以后出来，你要跟其他的观众去换，就是换你可以换任何一个你没看过的剧，然后再随机再进去。
你也可以挑挑拣拣哈。
对，当然我也录了一段啊，我换那个号码牌的时候，
可以再把音乐放，再把这个声音放进去，
可以放进去，
大家感受一下。
对，
这是啥呀？
三星会
三号是吧？
这是上床，
二十五号。
这个挺有意思的，
八点一，
八
点去找二号，十一
点
有没有七号？
有没有七号？
这个有互动吗？
我现在在三号。
你知道对爱人特别不友好，对于我这
啊，对，我也想说，
我今天都挨了，你知道吗？因为我想换相亲，然后我就不好意思说。
你就问相亲吧，相亲吧，相亲吧。
还有一个女孩呢，我这是上床，我说上床。
行，
对，往那段录下来了，反正放在里面。然后呢，在换完以后，你再随机进入这个剧场。所以我是第一个看了一个叫《VIP 红楼梦》，第二个看了《相亲》，然后第三个叫《星期八》。
哎，都挺经典的这三个，
是吗？我完全不知道，
在网上讨论都相对比较多的。
哦，是吗？
但我这三个的情绪点完全，你在这三部小剧里面，每一个小剧是17分钟，
对，
你的情绪是完全起伏的。我第一个笑的不行，第二个我出来以后人都麻了，因为他太挨了，一会儿咱们详细说。然后到第三个出来的时候，我真给我看哭了。给我看哭了，那个星期八，一会儿咱们再详细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体验。
这个就要跟只有河南去比，我就觉得只有河南我们俩去过之后非常好，这个是首先我们要讲的，其实非常好，因为它是基于了一个 河南省的那个大的历史背景和叙事之下的，他会去讲当年的大饥荒啊等等这些故事，也非常感动人。但是我们总觉得呢，是不是叙事是过于宏大，就是我们有点
苦难
背不起来，你明白吗？
嗯，
就是他讲的那些苦难也好，那些历史的大背景也好，所以我们进去去呢，我就觉得我们不配，你知道吗？
背起来了，
我去了，
他背起来了，
我去了，
你怎么背起来
的？我挺配的，我觉得
你挺配的，对。
你说你最近怎么背起来的？
就是我们在那看了两天嘛，然后就是那在那儿待了两天，完全不敢浪费粮食。
哦，
就是也是哭着出来，每一步都哭着出来。
啊，平时你浪费粮食是吧？
就是吃不了那一口，怎么也得浪掉。但是那两天回去又胖了2斤，真的
啊，
完全不敢。
不是，主要人那儿碳水也多
啊，是
啊，
当然，那个叙事和这样和只有
是不一样，只有《红楼梦》是更接近人的温度，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接触。你像现在我在坐在这个屋子里面，这个大观戏镇的这些剧场，其实在我的理解内是一个轻型的大型剧本杀现场。
嗯，
大家听一下这字“戏镇”啊，是戏剧的戏。阵营的阵，
嗯，
它就像一个阵法一样啊，就是整个在这个大的空间里面，一个一个小的隔间儿，
对，
然后我们在这一个空间里就是完全沉浸式的体验，就这
小人物的很多小人物的故事，当然大的故事也有，但是我们会沉浸在很多小人物故事，甚至说你要参与到这部剧里面，
对，
去这个跟只有河南是不太一样的，对，
是因为它这每一个小剧场，你说连一个教室都没有，就没有一个教室那么大。
嗯，咱就说咱这屋吧，
嗯，
咱这屋叫老妻少夫。
对，
这屋一进来就感觉穿越到了至少得是上世纪80年代。
80年代吧。
啊，
嗯，
你看那个旧家具，
嗯，
对吧？旧皮革的箱子，
嗯，
然后还有这些折叠的桌子，
写着1984年的挂历。
啊，那就是1984年。
大呢。然后这边还有那个床，就都是父母那，
嗯，
那结婚那代，
是是是是
那个时代的那种。本来就是一个结婚的一个现场的场景，
是
不挂着喜字儿了嘛，对吧？这就是一个婚房，
嗯，
80年代的婚房。
哦，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环境里面给大家录音，就一进来你就好像一下子穿越回了几十年前，
就是不同的这个屋子有不同的场景和跟场景相匹配的主题
故事。
对，有的场景是个审讯室，
对，
有的场景是一个古董店，
还有精神病院，
精神病院，
啊，有产房。
对，像我去的那个特别有意思，这个作为天津的姐，我必须说这个姐，
嗯，
我去的叫会说话的房子。
哦，
啊，
我也没去早点铺。
它的背景是天津科伦道17号，当然它是一个架空历史。你大家都知道，天津只有多伦道，
哦，
没有科伦道，对吧，
嗯？
然后讲的是这个房子本身自己会说话，
嗯，
就跟鬼一样，它是一个比较悬疑的，像鬼一样，
哦，有点灵异哈，啊。
哎，有一点灵异。然后呢，在这个房子里面，从军阀时代啊，从清朝一直演到了现代，就是这房子里来来往往的人，
嗯，
然后呢，这个房子因为说是天津的房子，他说天津话，
哦，
然后就开始跟进房里的人斗贫，然后这进房人进来的人都以为是闹鬼，
嗯，
啊，
哦，
但是呢，好死不死的，因为他说天津话，
嗯，
他是配音就不太正宗，
哦，
就让我比较出戏，
哦哦，我以为就让你去配音了，我以为。
我觉得可以找一个我们的听友，天津的听友来配音，我觉得可能会更好。
嗯，
但是非常有意思，就是可以映射出来，就是每一个房间都有它非常不一样的主题，就差异非常非常大。
嗯，
对，它不是那种啊，都差不多，都那样，都是80年代，不是的。
嗯嗯，是
都有自己的主题。
我特别认同朱老板刚刚说的，就是他特别接近于现代人的这种心态。
哎。
我为什么说我看到最后一个剧的时候我给我看哭了，
嗯，
那个剧叫星期八，
嗯，讲牛马的故事，
对，
嗯，
它是一个独角戏，
嗯，
一开始我们都觉得牛马是一个很戏谑的词，但实际上它讲的是一个30多岁的中年男生，没结婚，没车，没房，然后在生活里面一地鸡毛的故事。
OK，
他就是进入到无限的循环，就醒来以后自己开始嘚吧，说我今天是星期一，我这在6:33起床，我早餐是什么，然后我要坐几路公交车，我每天重复着这样的生活，我在车上一定会碰到谁，然后到了公司以后，我旁边那桌的这个老张他连枸杞都是2粒，然后那个我每天都要夸王姐有多么多么漂亮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在礼拜二的时候要去相亲，礼拜天的时候要陪客户喝酒， 所以就是他无限循环的这样重复这样的生活，周一到周日
啊，
一开始你是笑着的，然后后面越看觉得越跟你共鸣，真的跟我太共鸣了。现在
啊，
虽然我不需要跟客户喝酒吃饭，但是我现在就过着这样重复的生活，重复到什么程度呢？我每天在早高峰都会碰到两辆车，这两辆车我在早高峰，他永远在我前面。
那两辆说天天我碰上这人，
这就叫上班搭子呀。
可是你不觉得这种重复很可悲吗？
嗯，
就是于我来说，当时我就想到那两辆车，
出门兽，
我连他们的车牌号都记下来了，然后他们的车贴是什么我都记下来了。
天哪，
就这么巧，永远碰，就是你的生活重复成了这个样子。然后以至于你都不知道，我现在完全不知道我哪天是周一，哪天是周三，哪天是周五，你的情绪是一致的。
那你周末不休息啊？
周末休息
啊，对
啊，周末休息，就是对于我来说，我比这个星期八要好一些。
对
啊，可是他就是给我那种共鸣感嘛。
嗯、
可是过去我不是这种生活嘛。
嗯。
然后我就越看越眼泪汪汪。
嗯。
然后他终于在有一天，他其实他的心理都出现问题了。这个演独角戏这个人、
嗯，
然后他终于有一天。躺在床上说如果有星期八就好了，然后当闹铃再响起来的时候，他终于来到了星期八。他说我今天不坐公交了，我要打车去。然后我去了以后，我不再夸王姐漂亮，他说你卡粉了、
嗯、
他说你卡粉了、嗯、然后呢最后结局我们也能猜到，他辞职了。
嗯，
辞职以后，然后就是跟所有人都说了内心的实话，包括跟他的父母说我再也不去相亲了，我喜欢的是男人。
嗯，
然后等他再回到床上睡了一觉起来以后，又进入到了星期一的循环。
每天都是一样一样的生活，我不想过了。这世界上怎么就没有星期八呢？
就是难以逃避的人，
所以我当时就哎呀，
像一个电影，那电影叫《土拨鼠日》，
哦，
也是讲的差不多的故事。
嗯，所以就是他太与我相共鸣了，我觉得后来就是在场的所有人都在那鼓掌，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找到了那个共鸣点。
哦，
嗯，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从这个星期八也好，还是到这个我们看的其他剧也好，我觉得每一个人在《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里面都能找到自己。
嗯，
就像他的歌词里说的，
嗯，
书中人我是谁，谁是我。
嗯，
所以这个幻城我觉得能够吸引到大家来，
嗯，
就是这样。
嗯，
当然我顺着我就说了那个相亲了。
哦，
嗯，我是为了录节目才去体验相亲的，否则我这个超级大爱人绝对不会去。因为这项业务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触碰了，其实。然后去那个相亲局的时候，我觉得比我真正去相亲还要尬一百倍。
非常啊！一会儿请大家忘掉自己的性别，忘掉自己的年龄，也忘掉对面的那个人的性别和年龄。一会儿将赋予大家一个新的身份、新的年龄和新的姓名，也就是新的自己。一会儿需要大家所扮演一个角色。欢迎各位来到二号剧场。你们。相信缘分吗？如你们所见，这个剧场有些特殊，两侧是男士，中间是女士。一会儿我们将用相亲这样的形式进行一场关于缘分的实验，让我们看看15分钟之后你们的缘分会继续还是会各分东西呢？本剧场为爱人的地狱，艺人的天堂，所以请各位艺人可以玩起来，爱人也不要小气。各位，实验开始，灯光、音乐，走。欢迎各位优质的会员来到我们玫瑰网线下相亲会，我是本场相亲会的主持人丘比特，大家可以叫我丘老师，欢迎各位。那么相信大家一定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对不对？我们的口号在这里，让我们一起读：
网
络
一线牵，
珍惜
这段缘。
看来大家的热情都非常的高涨呢。我宣布，本场相亲会正式开始，再次欢迎各位。 那么为了让大家，
因为他这是群体相亲，
对对对，
对吧？他是一个什么类似世纪家园，
而且据说给你匹配那人你是没有办法选择的，
对，你没办法选择，而且
你要去中心公园，你最起码跟你可以不理他
啊，是，然后他就强行绑定嘛，
嗯、
然后。因为那一场男士还少、
嗯、
所以就有很多女士在反串男士，我就是那个反串那一个。
哦，
然后你会拿到你的角色从椅背里面拿出来，然后你这时候已经不是你了，你是谁谁二十八岁什么软件，我还是软件工程的、哦、喜欢瑜伽这些活。
我是二十八岁，从事软件销售四年，不抽烟，喜欢瑜伽塑形。
二十八岁哦，还有七年就要下岗
啊，行。然后呢，我对面是两个姐姐，这样我们三个就被绑定了
啊。
哦，你还一个人面
脸了，面脸了。然后呢，那个主持人就是一上来就说，这里是I 人的超级地狱，E 人的超级天堂，我当时就麻了，我就麻了。然后我对面那俩小姐姐也麻了，我们全程我们三个没有任何交流和沟通，就是一直在握手。
对，他让握手，
我还得一对二，我俩人一块握手，就是大家互相认识一下，要破冰什么的嘛。
嗯。
然后哎呀，
这个 I 人确实他应该标一下哪个
他标了
I 人友好，
他标了，
他不说了吗？为了录节目，
我是为了录节目牺牲了自己。对，
哦，他标了是吗？
标了，门口标了。
嗯，哦，门口标，我说他那个在号码牌上应该标一下。
哦，
嗯，
对，
比如把适合的 MBTI 都标上。
嗯，对，
是不是好一点？
对，
床剧场
了，我觉得
床剧场我不知道你们去没去，床剧场去它是四个不同的通道，就是四个 MBTI 的性格。
嗯，
这样可能有，比如说你不能一个 I 人跟一个 E 人躺在一个床上，
哦，
那不就疯了吗？
哦，但其实我觉得相亲局啊，
嗯，
就是你再挨的话他也不会特别为难你，就是当你把头低下来的时候他不会叫你互动的。
啊，都是这样。我是觉得这个现场特别特别有意思，所有的有互动，其实很多剧都有互动环节，不仅仅是在大关西镇里，比如在三十五中学也有互动的环节。其实演员会察言观色的，
对，
他会跟你以前对眼神儿，你要觉得啊，你眼神离开都不理解了，
你眼神给
换一个人
叫你上，
对对对对对。
你们说的这个戏镇这种这么深刻的共鸣的体验，我都没有
啊。
我觉得对我来讲，到戏镇里都特别像是做游戏。
哦，
嗯，
因为你看我抽
像是剧本杀还是？嗯，
没玩过剧本杀，但确实特别像做游戏。比如你说那个相亲的那个，
嗯，
我看他抽到相亲，我就特意要去换的相亲，我换了好几轮才换上这个相亲。
哦，
因为我从来没有相过亲，
哦，
我特别好奇相亲是什么感觉，
哎，
所以就特意换了一个相亲。但是我对面反串的，她还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要是你，我觉得还好一点。
嗯，我不是一个普通的，哦，
她是一个阿姨。
哦
哦，
就是我，她让她，因为她开始那个主持人会让你两个人对视，就你要一直跟她对视。
对，
哦，
然后我觉得我跟她对视，我一直看着她。但是他不好意思看我，就是我会更尴尬。
对，
而且中间呢还要我们要交流，介绍自己的年龄，我的工作是什么，要有这种交流。后来呢又赶上第二轮让大家转圈，就是转圈的时候你就可以换一个人了。
对，
但是他那个音乐一停让你马上坐，我就随机坐到一个人面前。然后呢实际上可能
又是一个阿姨，
我后面那姑娘是对面那男孩的女朋友。
哦，
那姑娘那座被我占了，
哦，
所以她就只能坐到她的旁边。
嗯，
然后后来还得我跟她互动，我就特别尴尬，因为那姑娘一直在旁边坐着，
嗨，口感很重。
对对对，然后那小伙子倒是挺笑呵呵的，圆圆的脸还挺可爱的。
嗯，
然后他就最后还让你握手，我就觉得哎呀，这么年轻的小伙子手好粗糙啊，
嗯，
特别粗糙的一张手。嗯，
啊，我们隔壁有台的那个段老师。对面的是一个据说比他大八十岁的阿姨，
啊，
大八十岁的阿姨，
说话有点夸张吧，有点对。
但是最后，当然他到最后的时候，最后五分钟的时候，他会让你回归自己，
嗯，
回归自己，就是说你们重新再认识一下。
对，你愿不愿意把你自己的职业、你的名字，
对，重新告诉一下？
啊，
嗯。然后当时我们三个又尴尬了，我当时一直在想我要说什么，我的第一反应是。你们好，请打开你们的音频软件，我是记者下班的小黑，请关注记者下班播客。
大家在这儿关注一波啊。
下次带二维码来啊。
但是我就觉得有点太功利了，算了吧，我们还是尴尬的坐着吧。
而且里面挺吵的，我觉得大家互相听不太清楚。
对，完全听不清。
嗯，
对对对。
我还看了一个剧叫贝勒爷的秘密，
嗯，
那是我看的第一部剧。
哦。
然后我进去之后人家就说写着名字牌的那个都是要互动的。
然后你果断就做到了互动局。
对对对，他那个写的是钱家，姓钱，他们家一共有钱家老八老九，你想一共到老九，但是等于是二到九都有座，所以我当时就想这个大哥一定是一会儿的演员。
嗯，
然后果然他就出来，但这剧吧我感觉意思稍微一般吧，就是没有那种就是让我们现场他们共鸣，但他就会有一些悬念，他这个剧是有悬念的一部剧，我觉得咱们就别剧透了，大家到时候去体验。但是互动我觉得还挺好玩的，真的把我们这八个人都得call到了，就每个人都call到不同的环节，比如说他就会说，哎，老三把咱家账本拿来，那个人就要站不站，要做不做，不知道账本在哪儿啊，我到底拿还是不拿，然后他说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怎么一看你就这么笨，然后他就自己从后面给拿出来了。我赶上的是让我去摇骰子，我是老八，要和老九一起去摇骰子，猜大猜小，然后最后猜中的人就能把那一对花瓶拿走，然后我自己加了戏，然后他就说他也猜小嘛，然后他就中了，然后就说行，这对花瓶给老九了，然后我说那我咋办，然后他说你先下去，然后
破坏演出秩序，
不给我表现的机会，不给我表现的机会，就是我就觉得很好玩，就这个这个事情很好玩，就整个这个剧场就只有我一个互动的是女孩，剩下全是男性，而且有的人真的入戏特别深，一叫他，他要先坐到贝勒爷旁边那个座，他就说贝勒爷，贝勒爷给您请安，就特别的入戏，
这真的是艺人的天堂，
对对对，
嗯，
所以我还挺期待的，就是我只看了这三部剧，我特别想把每一个能够让我互动的都体验一下。
嗯，这个爱人也不用怕，就是你进去以后可以问一下门口的工作人员说哪里不是互动区。
对，它不是互动区，座位还挺多的。
对，
嗯，
所以我星期八那块儿专门找了一个不是互动区的地方。
哦，互动的干什么呢？
其实他也冲我互动了，那个独角戏演员，他突然他我们那一排实际上是医院。然后他就冲我来了，我当时往后仰了一下，他说你来看什么病，没等我说话他就走了。
哎呀，所以这个大观戏阵特别特别有意思，就是35个剧我今天只看了三部，
对，
所以我肯定还要来。
哎，我也是，我也是这种感觉，
我今天都已经在查年票了。
对，因为他是这样，就是你每一次票只一般的票，你一天只能约一个大戏，这个大观戏阵算是其中一个，也就是如果你约了大观戏阵，这一张票只能最多看三场。
对，
如果你全看齐了得来10多次。
对，
你还不算其他的戏。对，因为它有4场大戏。对，您可以氪金，氪金是可以的。对，
加购一下也可以。
但是加购的话它一天也就这些场次。
对，
对，
你加购你就错过别的戏了呀，
啊，
因为这一天其实主剧还挺多的。
对，
如果是第一次来的朋友一定是想多体验一些主剧的。
对，
嗯，
对。
当然，再给爱人提示一下，就是你当换号码牌的时候，艺人会大声喊7换9，7换9，然后我呢只负责把它亮起来。
哎，我特别好奇7和9是什么，有好多人
在
喊，
都
在
喊7换9，然后我就亮起来，这个相亲就没有人要，真的没有人要。后来我就往更深入的后面走，有一个懵懂的一个姐姐说你要这星期八吗，我说我要，我不挑了，
就卖给姐姐
了，我不想再要相亲了。对。有，但是有一些人就是像阿福这样，我就要相亲，所以你亮起来，你不用喊。
但我觉得体验了一下，就真实相亲是这样的吗？我觉得挺没意思的。
嗯，我没参加过这种群体性的相亲，完全没有，太可怕了，还是不要相亲。
我这次来，我今天我这次来不知道中了哪门子邪了，我就被 PTSD 了
啊，
就是从头到尾一直就让我提问，一直让我回答问题。我
是各种互动是吗？
不是，
被提问
学校里的问题还都是
35桌。
我这儿抽着的大观戏阵，我抽着的是家长会。
你说你这个体验一下，没
我第一个就抽着，对，第一个就抽着一家长会，去吧，我叫是开家长会，
嗯，
你不会问我问题吧？
嗯。
结果不是的，
嗯，
是让家长替孩子答题
啊
啊，那个完形填空。啊，然后上句接下句儿，
嗯
啊，都是这个。然后，哎呀，
答不对会被
还念诗，
嗯，
就都这种啊。
答不对会被
会啊，
哦，所以你是被批评了
啊。说爸爸的爸爸上班时一什么不什么啊？
一什么不什么？
对，
一不留神
括号。哎，你看都接不上，我就写了一个一丝不挂。爸爸上班时一丝不挂，
一丝不苟 不好吗？真是的，
你是来讲书的呀？
然后那这就是写什么都有，什么一动爸爸上班时一动不动。哎呀，
也挺有意思。
这个提完了，我就去三十五中学了，就又被提问了。
嗯，
三十五中学就是你是作为学生坐在课堂里面。
嗯，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三十五中学是另一部主剧，
是另一部主剧，就出到这个大关西站，
完整开成之后调整为主剧的。
哦，
你先听朱老板说完这段，我们再详细介绍第三十五中学。
对，它其实是就是上课的故事吧，咱就不讲具体的剧情的细节了。
怎么样？
然后我们
说就没意思了。
没有，咱俩说
吧。
对，又是你们俩说。其实我是觉得它就是一个上课。为什么是上课的故事？是因为我广被提问，你知道吗？
哎，怎么你就被
那个《红楼梦》是什么体小说？
哦，对，
我操！我一理科生，我哪知道这？
张奎体呀？
啊，不知道。当然后来我知道了。
哦，好吧。
啊，后来我知道了。然后好在熬到了第二门化学课，
嗯，这你擅长，理科生。
那你就说清，我还提前背了一声说清理，要不
这个题
很
难啊。
然后我靠，他在这写生物化学的东西，什么多巴胺、内啡肽，我又傻了。
啊，化学式对吧？
啊，
什么苯链之类的那种东西。
啊啊，我也没学过，学过也忘了。
那你为什么会被老师提问呢？你一定跟他目光
对，你
长得就很智慧的。
三十五中学是这样，如果你去教室里面坐到最后那两排，他是默认不会找你的。
对，
你越靠前越找你。还有一个就是，你只要跟他对上眼神，他就逮你。
对，
啊，嗯，千万不要跟他对眼神。
谁让你跟他对眼神了？
哎，对，
我永远在那低头。
所以我就
非常 PTSD, 我上次还跟 PC 坐同桌呢。
我就怕他下一节课过来发张卷子给我，我就完了。我是噩梦当中的，你知道吗？完了。对，
那我们要好好说一下这第三十五中学，就是他现在是主剧了。
嗯，
我刚一上来我就说，每一次来，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我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动。
哎，
其实第一次
不是你三十五中学有什么感动的，我就不明白。
哎，
啊，
我的小学
啊，
跟第三十五中学里边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我小学长得也几乎一模一样。
对，我就一进来，
哎，什么了？
你理科生，你不懂，
你听我们说吧。
啊，
嗯，对，反正我就你刚一进这块的时候。他不是进剧场吗？
啊，
一进剧场，我眼泪差没掉下来。
啊！你们都太容易哭了。
就是他那个小学的教室，我那小学都已经完全翻修了，你这样场景完全看不到。我是没想到，我来这儿能够看到我小学时候场景。
哦，
完全没想到。
对，
然后包括那个你一进去的时候，我那天还稍微有点晚了，结果我一进去就被批评了。他那个走廊里不有老师什么的，德育主任那种。完了，看见急救室，我懵懵懂懂我就跑进去了。跑进去我就开始查检查卫生。他每一个小剧场里面，三十五中学里边也是有好多好多的这个剧场，
好多教室。
对，他拿教室来做这个剧场了嘛。
嗯，
然后你就随机分配到不同的教室里去。
嗯，
然后呢？
但是可以跟大家说，每个教室里面戏是一样的。
是的，
嗯，
是的，同时开场嘛。
对，就是一样。
然后呢，
同学不一样，长得不一样。
嗯，
哎，对。然后进去以后，一上来就是检查这个仪表，然后看你是不是有长指甲，你头是不是？
啊，你还有这环节？我没有，
哦，没遇到过。
嗯，
没遇到过，
没有。
啊，我给你讲，
啊，给你加戏了。
没有，就
太头太长加戏了。
我去过两次，两场都检查。
啊，是吗？
然后有美甲的那个是班长检查。
哦，
然后班长就说：“这回去那什么，你这指甲不合格。”跟咱们上学时候一模一样。
哦。
然后检查完了以后，班长又带领大家先预习，先读，
嗯，
先读那个劝学嘛。
嗯。
然后没过一会儿，老师就进来了。然后一喊起立，你的肌肉记忆，
对，
所有人都起立了。就一喊起立，我不知道我怎么就站起来了，完全忘了我出来看。
每屋人都站起来了，
一下全起来了，
嗯，
然后一块喊老师好，然后又坐下，
嗯，
就你就瞬间就带入到那个课上了。
嗯
嗯，对，而且他那个环境啊，我觉得给大家稍微详细描述一下，你一进那个剧场，为什么你都还没进入班级呢，你就觉得我回到学校了。
嗯，
对，
因为他走廊里那叫什么呢，
板报，
然后包括表彰，
嗯，对，
表扬哪个同学，
嗯，贴了
什么板报，
对，
然后贴了什么东西，流动红旗等等这些细节，你就一下子就好像时光穿越回去了。
嗯，
我是特别特别喜欢三十五中，
嗯，
甚至我之前两次来看只有红楼戏剧幻城，我最喜欢的就是三十五中，我每一次都得最后泪流满面
啊！那可能是上学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好的回忆，全
是
PTSD。
就是其实我就是你在看这个剧之前，你对青春记忆，对于高中的那个时间段，其实你没有什么特别的 觉得需要去回味、去惆怅、去感伤的部分，
嗯，
就好像它就是你必经的一个阶段。但是到人到四十啊，就这种感觉，你再回到那个校园里面，然后那些演员、那些 NPC 都特别特别的沉浸，他们特别专业，就一下子让你觉得好像就回到了这个，你就属于这个班级里的一个一份子。
对，
然后你一下子你的青春的那些记忆。就好像猛烈的攻击你，
你知道我的记忆细致到什么程度吗？那个教室里边 NPC 的那个桌子上不是有桌套吗？
对，
我都能回忆起来，在桌套上就一张卷子在桌套上写字那感觉，
嗯，
那字写不整齐那感觉，
嗯，是有点歪，是吧？写的有点歪，
对，
嗯，
我就那感觉瞬间就回来。其实我带我爸妈来的时候，他们就坐在最后一排，
嗯，
然后他们俩还是高中同学
啊，
哦，然后还专门给他们拍张照片，他们俩也觉得这儿好。
嗯，
也觉得这个剧好看，
特别好。
那看来我还是太年轻了。
那个什么，这不叫什么老妻少夫是吧？这我。但是，其实大家不用在意说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一直在剧透。
啊，其实不重要，真的剧透一点都不重要，这不跟看电影完全不一样。
这个你听完了以后，嗯，跟你自己到现场去感受完
全
不一样。
一样，对。
而且这个三十五中啊，它不只是有每个教室里的环节，
嗯，
而且它让你非常沉浸，它那个光影的营造，就一下子好像就给你拉回到某一天夏天那个傍晚的时候，然后斜阳照进教室里，它用灯光打造出来的那种感觉。
对，
就是那种感觉，好像原来你那些。都已经被你遗忘的同学那些场景一下子就回到你的脑海里了，这个其实还不是让你最催泪的地方，这个时候你还是更多的是啊，就是心里面好像激起了很多回忆，
嗯，
我觉得最催泪的部分是最后大家在教室里上完课就说我们毕业庆典，毕业典礼马上开始，大家就真的乌泱乌泱的从各个教室里，然后有序的也好吧，或者是走的
肯定是无序的，我差点被一大妈推下去。
大家要抢前排座位嘛，
啊，
对，
然后都要到操场上，所以它里面会有一个特别大的空间，你一下到了操场上，我觉得毕业典礼的这个环节才是最催泪的。
是，
就是你看到那些演员他们坐在讲台的那个边缘上，有的搭着腿，有的勾着肩搭背，
嗯，
然后有的背对着背，有的在那嬉笑怒骂，就是你好像觉得这一刻就是你曾经经历的，你曾经觉得这如此的平凡，就如此的不值一提，
叫当时只道是寻常。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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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在那一刻的时候，哎，眼泪就控制不住了，
嗯，
就是一直在往下流，一直在往下流。
我最控制不住是第一次看这毕业典礼的时候，尤其是到最后让同学们从学校离开，校长在上面喊走吧走吧，你们去走向什么样的未来，
嗯，
然后就是他们依依不舍的都停在那儿不走，就那个时候我眼泪掉下来了，
是
完了理科生又受不了了。
尤其是我们已经离开高中这么长时间了，就我们已经，如果站在当时来看，我们已经现在就是当时的未来了。
嗯，
那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对吧？我们到底我们当年的梦想、当年的理想，到现在我们有实现吗？我们变成了什么样的人？是不是我们当时想成为那样的人？所以就心里头就会想很多万千思绪吧，所以就会特别感动。
对。
我说着我都有点颤抖的感觉，我都觉得
学文学的这个形容的，直接形容这个邪言啊、邪阳啊什么，嗯，不会是学文学的，
嗯，
就是那个时候你会特别的多愁善感，就在那个环境里面。
没有，
那你在那儿岂不是特别的
无聊？
啊，哦，
嗯，
哎，确实三十五中，我确实觉得它很有意思，非常怀旧，
嗯，
但是对于我来讲，我是觉得是我最无感的一场戏，
嗯，
我确实没有什么感觉。
嗯，
因为他这个三十五中说的是北京市三十五中，
嗯，
可能就是王导他原来的中学吧。
哦，
我印象当中好像是，
嗯，
而且天津跟北京其实还是挺近的，
对，
就是我们那个校园的环境那种
差不多，确实是差不多，
特别接近，
对对 对， 对，
所以我会觉得特别有共鸣。
嗯，
对，但是我是觉得有几个出戏的地儿，比如说你高中的时候，男生还揪女同学的辫子吗？
揪啊，
那是初中时的事儿，哪还高中还揪辫子呀？
那也有
的，我们这一代的男生吧，他比较晚熟。
哦，是吗？真的呀，哦，
有、
嗯，
那些都有。
高中还揪辫子？
有，
那得多没溜啊，男生。
嗯，
反正各种，
我那班反正确实挺没溜的，
嬉皮打闹。
六班是吧？
哎，我高中真在六班。
你看看，
我也在六班。
你看看，
哎，这行，嗯，
对，反正我是觉得讲了这么多。这个剧场里面的这些戏是吧，
嗯，
啊，作为理科生兼商科生，其实我最关心的一点是这个地方它怎么赚钱，
嗯，
就是怎么获客，
嗯，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在这两天我其实一直在跟舒淇来讨论的这个事情。就像之前我们去只有河南，我们知道河南 OK， 它只有河南可能吸引的是河南全省的人，还有这种共同的记忆、回忆，有共同的历史故事，它能够吸引整个河南的人到那儿去看。但是只有《红楼梦》到底吸引的是哪些人呢？
就今天上午我们见到大一老师、杨大一、然后那个大一老师第一次来，他就跟我们说，他你们昨天来了吗？没有，因为我们之前来好几次了。杨大一特别的意外，说你们之前为什么来？是来干什么？
对，
我说来玩呀。
嗯，
他说你们是戏剧爱好者吗？我说我不是。
嗯，
哦，我不是，但是阿福是，对吧？然后他说为什么来？我说来玩呀。
对，有什么可玩的？
就大家觉得可能一听《红楼梦》就一下设了门槛儿、
对，其实这个名字确实给大家设了一点点门槛儿、
对
对。
但是我觉得像我们可能还是看过一点87年的《红楼梦》的，
我看的是新版《红楼梦》电视剧，
有一点印象对87《红楼梦》。你想那时候我才2岁，但是确实是有印象的，就对于那个人物的形象已经就是刻印了。就是你让我现在一想，林黛玉她可能就是陈小旭的样子，你想凤姐她就是。叫什么节？
哎，他叫什么？叫什么节来着？那个、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演员，他的样子就是我已经刻印在脑子里了。
OK，
所以我们其实对于
邓婕
红，对邓婕，邓婕、你对于《红楼梦》这些人物还是有一个形象的想象的。
OK，
所以我觉得在接受起来这些进入剧场没有什么困难，但是你进来以后会发现它不是全跟《红楼梦》相关。
是。
而且大部分都跟《红楼梦》不相关。
其实你没有必要说我去迪士尼就把迪士尼所有的片子都看了，那、不是这个道理。但是其实我想的更多的倒也不是这一点，就是说他从名字上会不会给人设门槛。其实这几年我跟舒淇老师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所谓的文旅项目，像上周我们还在去福建嘛，去看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文旅项目，有各种吧，就是地方政府也是想出来各种办法，是想把这个文旅这件事情搞出去。但是在这几年其实是有一个大家在观感上有争议的东西，就是慢慢的中国的文旅项目变成了很多的景点都变成了罐头景点，就是弄个古城，弄个水乡，
对，
有条商业街，两边都是义乌，
对，这个我之前也讨论过，
在之前你们节目也聊过，
对
吧？也聊过，就是变成了这种罐头式的，慢慢的大家其实这个阈值在提高，就是你没有办法激发我的这个
点了，
我 get 不到，你挠不到我了，
对，
就像我2004年的时候第一次去丽江，那个古城是挠到我的点了，因为当地人还住在里面。你去
的
确实是个古城。
对。
然后我第二次去，第三次去，第四次去，第五次去，第六次去，第七次去，一直到第七次去的时候，我发现一次不如一次。
你怎么去那么多回呀？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一次不如一次，因为慢慢古城里面的人搬走了。外面的商人进来，别管是开民宿的、开客栈的、开商店，慢慢的就把古城的原生态那些人文的东西慢慢的给置换出去了。在我第七次去的时候，我就跟舒淇说，现在丽江古城已经变成了一个只有去客的城。
哎，那要你按照你这种逻辑的话，只有《红楼梦》戏剧换成，实际上它应该一开始也入不了你的眼，对吗？
因为它是人造的，是吗？
对，倒不是这个道理。我是觉得慢慢的，你看这种罐头的景点越来越多，而像只有《红楼梦》也好，只有河南也好，其实我跟舒淇还去过，比如说开封的清明上河园也好，我觉得都可以放在一起去比。它虽然是人造的，但是它把故事、人味儿、主题它装了进来。
对，
它不是罐头。
是，
如果我说那些所谓的古城是罐头，是因为它的商业化、过度的商业化给它带来的那种罐头感。但是反而像我们现在这种主题乐园式的，别管它叫戏剧幻城还叫主题乐园，它是把故事、把情节、把主线又装了回去，
对，
给你造了一场梦。为什么它叫幻城？它给你造了一场梦。我反而觉得虽然它是人造的，虽然是水泥造出来的一座城，反而比那些所谓的古城、所谓的那些罐头景点更有人文。
更有人情味儿，是。
而且它更有差异化，不会说我去完只有河南，我就不想来只有红楼了。
哎，这是没错。这两个
它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
对，
它每一个地它有不同的主题，它有不同的故事，我愿意都去，
对，
对吧？
对。
但是你去完丽江还想去乌镇吗？
嗯，对，你古镇去一个就够了，现在
去一个就够，
对，
都一样。
所以你看，从朱老板说这获客，因为我不是说我已经来了很多次了嘛，在不同的年头来，我是一点点的看到这个戏剧幻城从一开始没什么人，
嗯，
就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是二三年或二四年的样子，没啥人。然后到今天人这么多，今天同时入园是七八千人。
是，
嗯，
我真的是今天是我目前
今天据说是有史以来人挺多的一天，
是吧？
本身又是周末，又赶上学生可能刚放假，
嗯，
刚考完试，
嗯，对
对。
但是
而且还是开城之后的第一个学生考完试的这个一个
周末，
周末，
对，
对，
就一点点看到这个戏剧幻城人越来越多，
嗯，
越来越多，
嗯。
你说怎么获客？实际上从浅薄的角度来讲，小红书上或者这种视频平台上确实有很多人在推，
嗯，
因为这个这里面还有一个点，就是他拍照好看，
哎，出片，
嗯，对，出片，
嗯，
但是你理科生可能 get 不到，
嗯
嗯。然后呢像阿福今天就是
我不需要 get， 我知道流量就行了。
我今天本来想让他帮我拍照，
哦，
没时间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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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对。所以就是这个也是获客的其中一个点，
对，这要传播，
对对对对对，
嗯，
我觉得更多的在早期啊，包括大量的还是口碑，
嗯，
因为我为什么来这儿，就是因为我听过不同的人给我推荐这里非常好，
嗯，
甚至都不是特意去推荐，就是闲聊到了，然后就偶然间一提起来，然后我就来了，
嗯，
我就把它不断的在推荐给我身边的朋友，
嗯嗯，
对，
就每一次来都有每一次的震撼，
包括我们今天其实在看的过程当中，就不断的在朋友圈里分享，
嗯，
对，
嗯，
然后已经有朋友就是。因为
约好了要九月份来，
这买票咱有提成吗？对吧？咱得问问这事儿哈。
没关系，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公益的。对，
嗯，
所以就是一开始我们因为做了那期节目叫《为了一部剧奔赴一座城》，
嗯，
所以当时听友群里就有人已经种草了只有河南，现在定下了九月份要来河南，
嗯，
然后现在他在纠结要不要再加一个只有红楼。
嗯
嗯嗯，
对。
而且刚才听朱老板说。嗯，关于你对一个水泥人造的一个戏剧的幻城，它如何去体现人情味儿的部分，我觉得我今天在看一部新剧的时候特别有感触。
嗯，
干嘛？嗯，干嘛？
他看完那剧以后疯了，你知道吗？
哪个？
如果我们俩分开看了，就是
儿子少吗？
对，
嗨，
疯了！出来以后叭叭叭给我发信息，
你要不去趟拉斯维加斯吧？
啊，不，你太肤浅了，真的，你太肤浅了。就是我开始也是很肤浅的认为，他可能就是类似于《探春风》那样的剧。
嗯，
就探春风在我们四零家姐姐这个圈子里还是有一定知名度的。
嗯，你知道什么是探春风吗？
我不知道。
嗯，
我只知道打秋风。
我是四零后姐姐。
嗯，
然后所以我开始吧，就是觉得有时间就看，没有时间就不看。但是没想到下午他加了一场。
嗯，
他特别卑微的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说我能去看，
哦，
我说你去
因为开始说好了我们要商量商量一些要聊的话题嘛。
嗯，
你看完全不用。
然后我去了，我进去之后，我可能还是带有一些偏见。我认为他可能就是露很多肌肉，
嗯，
然后用那种年轻的肉体，然后来取悦于我们
四十家的姐姐，
就是大家都有男女老少其实都有，
嗯，
但是我看完了之后，我就非常非常佩服王导，
嗯，
真的，就是他把一个青春活力阳刚。这样的24个小伙子，然后通过一场剧的这种呈现，就让你感受到的真的是非常美好的部分，是力量，是青春，是这种友情，是情谊
哦。
而且他整个的声光电，就我总结起来啊，就是声光电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他的节奏也非常好，因为我们知道这叫戏剧幻城，他必须要在这里面呈现的是一部剧，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舞蹈的呈现，
嗯，啊，对。
在这个里面的剧的时候，他一上来让你真的血脉喷张，就是用这种闪的灯光，然后这种劲爆的音乐、低音炮的这种震动，你就觉得胸口就跟着他一起砰砰砰的这种在跳动。
岁数再大一点就不太友好了，
对
吧？对
对，岁数大点有可能会有点不舒服，但是真的你一下子就是你的那个疲劳，因为我们看了一天剧的，其实还是有点累的，
对。
但是一下子就那精神头就起来了，他前面那个节奏会非常快，但是到中间的时候，他有一些抒情的部分。它有一些讲述的部分，它 他讲述个人的成长，因为这二十四少后来你会发现他这个里面在给你呈现的时候，就是他可能演过其他的剧，他很多其他剧的演员他们挑选出来这二十四个年轻的小伙子，然后他们把他们自己最精彩的部分呈现出来，因为他又得会唱又得会跳，你开始就觉得他是一场演唱会，
还得有腹肌，
但后来你会发现
有胸肌，
就是真的看完以后觉得这都不是重点了，重点是真的一开始是就是你看，
但是你肯定奔着胸肌和腹肌去看的，
是的，
对，
没毛病，
我非常坦诚，是的，但是呢后来你就发现腹肌和胸肌已经不是这部剧呈现给你的全部的部分了，它里面甚至会有一些他用几个小伙子他们成为一个组群去拍一张照片，然后最后他通过那个多媒体他呈现出来的是一张老照片，你就会发现这种男性之间的友谊也好，或者这种互相之间这种关照也好，其实从古至今他从来没有变化，所以在最后这个剧结束的时候，你知道我现场观察了一下，女孩可能是尖叫，但真的很多男性观众起来给他们热烈鼓掌，甚至是高举头顶，
都是来自成都的，
嗨，真的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值得感动的，
就是他讲的不是那么肤浅的东西，
对对对，他不是很肤浅的，中间甚至王导还出来了，还有一些采访的部分
啊，
就是里面呈现非常丰富，
他是以录播的形式呈现，
对，录播的形式呈现，然后里面有唱歌非常非常好听，也有长得非常非常好看的小哥哥，
对，
总之、就是、
我在出口处等着他出来，迟迟不出来，
我本来要去
合影
的、
嗯，
但是没想上
啊、
嗯，最好看小哥哥，
一会儿咱的那个活动群里有照片，我发给你。我们有主播跟小哥合影的，
那不是我呀，那不是我呀，
没关系，你不是要买年票吗？
啊，对对对对对，
啊，
对，我下回要坐前排，我一定要坐前排，然后我要互动，他也有互动，所以他们会跑到观众身边来跟大家击掌。据说我们的听友已经互动上了，是吧？好羡慕啊！我觉得新剧真的耳目一新，就是完全不是你想象的样子。即便你听我讲了，你可能还是不知道现场是什么样，值得到现场看，非常值得。
对，他出来的时候是如沐春风、表情
胸肌和腹肌还是有用
我还录了好多视频、我回来发到我们听友群里
当然新剧都是值得去体验体验的，当然老剧呢、像第三十五中学，然后还有像金陵十二钗，原来是有房屋剧场、
对，
这些老的经典剧也都留下来了，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好消息啊，原来他可能作为主剧大家选，现在他已经替换了，所以你来了之后你只要选一个主剧，其他剧都可以看。
不，金陵十二钗就是原来的有还无，它还是主剧。
嗯，
原来的
真一假、
真一假，那个现在就可以大家就是买票就能看了。
对对对、就是一张入园票，然后就可以去排队了，相当于。
而且有很多小剧微剧也挺好的。
对，对。当然说一千道一万，我是觉得还有一点特别吸引我的是王朝歌的叙事方式。就是首先你看，我相信大家关注王朝歌的那个视频号的经常会听到他在视频号里讲，你会发现他日常说话就跟这个戏剧幻城里边的演员念台词那种感受是一样的，节奏是一样的，
是的，
对吧，
我还录了那个开场前的一些提示段落，我们放在这里啊，
对，
大家听一听。
朋友，有心脏不好的，受不了低音炮轰炸的，有心里装着那什么，看什么都那什么的，现在可以离开，此剧场跟《红楼梦》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您想看《红楼梦》，请去其他剧场。
小姐姐，十二少提醒您关闭手机闪光灯。小哥哥，七少提醒您把手机调成静音。
对，
这跟王导说话的风格特别像，
哎，特别像。然后包括演员说话什么，我觉得跟他的风格也非常一致。后来我就在想，就是我们是内容创作者，对吧，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内容创作者来戏剧幻城来感受完了以后会反作用于我们做内容，就他的这种叙事方式，他的这种细腻和他的这种钩子问与答之间都是我们去讲好故事的一个关键，但这是写法上的、技法上的、表达方式上的，然后再就是我觉得我们要学习他的就是把我们受众扔进故事里面，就是你是故事当中的其中一员，我不给你答案，你来看，你来听，然后你自己有你的思考，你自己去得出你的结论， 然后最后他当然他这儿的表达最后就是我们书里见了，书里见又给你一个更深入的思考的机会。
嗯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对于我们的内容创作来讲也是非常有意义。
对，我们无论看过没看过《红楼梦》啊，如果你真的是走进幻城去感受戏剧当中的《红楼梦》，或者是你去真的回到书本当中去阅读的话，你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红楼这个意象，它可能现在就是一个意象，它是一个就不是一个具体的书啊，只是一个意象。对，它其实更多的是告诉你，嗯，人生有你自己的答案。
嗯，对，
我特别喜欢，我今天看好几个剧啊，它中间都提到一句话，就是提到《红楼梦》里的这些，比如说像金陵十二钗，
嗯，
就他们在书中，他的在纸上，他的命是非常短的，但是在人间，他的情是很长的。
嗯，
对，
这个书已经到现在都270多年了，
嗯，
但是我们依然会因为这个意象而走进一座城，我们依然会有很多的艺术的创作，依然会有很多的表达，
嗯，
有很多的感悟，其实这就是这个意象带给我们的东西，
嗯，
就是纸短情长嘛。
对，就是你每次你翻开《红楼梦》的时候，这些人就又重新活一次。
对，或者是我们现实当中，你我他，我们的听友，我们在手机端，
嗯，
或在 APP 端听我们节目的听友，你可能就是剧中人，
嗯
嗯，
这个剧在这里呈现着，那我们可能就是剧中人，活成了剧中人的样子。我们有自己的人生，我们有自己的路，我们有自己的生活。
嗯，
我们有自己的痛苦，我们有自己的挣扎，我们自己的彷徨，然后我们还有幸福，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就是他想讲的人情，人间的情。
对，所以我是在这个戏剧幻城里面，我忘了我是第几次来的时候感受到了他那个墙上不是会有一些《红楼梦》里的经典的片段或者是词啊句啊，然后让你可以拍照打卡了吗？我就是突然间看到他墙上有一个无常，
嗯，
就我看到那两个字的时候，你平时我们总说无常无常，可是你在那个墙那儿看到那两个字的时候，你突然之间说，对哦，
嗯，
无常
是，
可能也是我到年龄了，我觉得到这个年龄以后，突然间体会到什么叫人生无常，无常才是人生，
嗯，
突然间就在这里悟到了一个哲学问题，
嗯，
也很神奇这种感受，
所以特别。我觉得特别感激王导，就他不只是在剧里面给我们一些思考，就他在整个戏剧幻城这种构建呈现上其实也是给我们很多思考，他把很多场景都搬到了这一座幻城里，比如有的可能就是一条走廊，一条通道，这条通道就是一个筒子楼，就是一个宿舍，
嗯，对，
就是一个神经病院，
嗯，
啊，或者就是一个这监狱，
嗯，
对，
就是你可能只是走了这个通道，然后你一下子就能去感受这里面的人他是怎么生活的，
嗯，
他的语言，他的对白，就让你会，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记者的那种视角会有点像，我们的工作特点会有点像，我们一下子就走到了别人的生活当中。
对，
嗯，
哎，特别像你这个，
嗯，
这个比喻特别恰当。
嗯，
对。当然，我们最后也说一说，就是这里面的一些更具体的你的游玩攻略吧。就我刚刚不是说我带了不同的人群来玩嘛，
嗯，
然后。我觉得首先这个地方不适合十多岁及以下的孩子。
对，因为有很多的项目确实像这个大观戏镇，如因为它是要分开去参与的，
嗯，
如果孩子太小的话，你没有办法带着他。
戏镇得年满16周岁。
对，
还有就是《红楼梦》它本身那个故事，它也有它梦幻的部分，
嗯，
也有就是有一些它的呈现方式可能会把孩子吓到。
嗯，
对，
怎么也得中学毕业吧，初中毕业，
哦，
初中毕业。
对，
嗯，
我觉得这个地方对孩子不是那么的合适。
嗯，
我也带孩子来过，
嗯，
倒是也还行，但是肯定这些新剧有的就会受限制嘛，你就看不了。
对，你像24少就不太适合，适合孩子看吗？
我觉得适合呀。
哦，行，嗯，
很适合，
好
吗？
好好。然后呢，就是老人岁数过大的不太适合。
嗯
嗯，
你要是想带老人来看呢，首先要给他带一件衣服。
嗯，今天我们看剧的
对剧场里面它的冷风还是
别说老人，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带一件薄衣服，
带件薄外套，
吹的肩颈是有点难受的，
哎，
虽然外边很热。
嗯，
然后呢，就是你像我妈当时来的时候，她腿脚不好，然后我全程轮椅推着她来。
嗯，
我之前跟朋友来的时候，我不会考虑这些无障碍的设施，
嗯，
然后我要带我妈出来玩的时候，我是非常焦虑的。
嗯，
因为怕万一满足不到她，她也是很难受的。
嗯，
可是。我到推他来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戏剧幻城他对残疾人非常友好。
嗯，
就是 它几乎每个都是坡道，都是直的。
嗯，
当然有一些地方也有断头，就你走着走着是台阶了。
嗯，
但这时候你可以绕道，或者两个人把它抬，或者把那个轮椅
稍微抬一下。
对，然后最重要是上厕所。
嗯，
尤其是女性，她上厕所本身就麻烦，然后再加上腿脚不好。但是戏就是《红楼梦》，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里边这个卫生间配套非常的完备，
而且足够多，
非常多。
嗯，
然后你很少会看到女厕有排大队的现象，
嗯，
这是首先。然后其次呢，就是它每一个厕所旁边都配了第三卫生间，
嗯，
第三卫生间非常宽敞，
对。
然后里边有男有女，就我爸我和我妈可以同时在里面上厕所，
嗯。
而且它都有适老化的一些设施，比如说栏杆啊、扶手，非常干净，也非常的干净，
非常干净。
所以我妈整个体验就非常的好。还有就是这里边的餐厅，餐厅的配套，
厕所补充一点吧，
啊，
就是有洗手液。
对，
有卫生纸，还有擦手纸，
对，
所以整个的这种配套是非常完善的，
对
啊，你就不需要带很多额外的东西。
对，当然吃饭呢，它这里边有一些餐厅，当然它也是主题性的，尤其是我们可能大家最喜欢的是那个毕业季大食堂，
对，
就在第35中学旁边，它就是你看完那个剧以后，你有特别深刻的感受以后，你再去那个毕业季大食堂吃饭更有代入感，因为都是纪律委员在那儿穿着海风衫然后去维持秩序也好，然后包括你打的饭是原来我们上学时候带着的老盒饭，
大盒大饭盒，
大饭盒，
嗯，
然后来吃。但是确实它这里面的餐厅里面人确实比较多，
其实商业设施相对来讲比较少，
是
除了几个大餐厅，除了一些小车售卖车以外，
车
没有其他的。昨天买了因为它这边是这样，就是你一直要赶场嘛，其实你真正坐下来吃饭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
对，
我们就希望买一些方便食品，就是可以直接吃掉，然后我就直接就进去了。然后舒淇老师就买了两根烤肠，花了36块钱。
哦，这么贵呢？
啊，就我们可以提供发票来证明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去跟同样王导的项目只有河南去比的话，它的物价和可选择的余地是够的。
对，它那相当于有一个美食城一样的，就是一进去好多档口可以选，
哦，
对，
比较集中的那种。
对，
它那个是有美食城啊等等，但是这边没有。而且呢，所谓的餐车还有超市便利等等，它有一个罗森，但是罗森里面是空货架，什么都没有。
哎，今天我看到有啊，
是空的，你进去看那个有很多冰箱是空的。
哦，
对，很多东西都不是说像我们想象商业这么完备。而且我特别建议大家，如果你这一天要来追剧的话，自己带一些方便食品。
嗯
嗯，
啊，就像我们小时候春游一样，
嗯，
啊，
带个面包啊、饼干啊，
哎，带个烤肠之类的，对，带个火腿肠。
因为在剧场里是没法吃东西的。
对
对。
然后呢，这边饮料也比较贵啊，我也帮大家试了。
嗯，
对，星巴克没有普通的美式，只有冷萃，一杯40块钱啊。
我买了漫咖啡，但其实这些都是后来才有的，头两年更没。
当然我相信随着这个他们的完善，其实还有很多剧场还在修，他还没有完全修完。
对，
随着他完善，随着慢慢的他的提升，这些东西会得到一些改善。
应该会，
我是觉得
应该会。
再有一个，在全场我没有看到 AED。
啊，
对，
你还真别说，我在上厕所的时候听到旁边那个阿姨说有人吐在厕所了。
嗯，
可能是中暑。
中暑那肯定是中暑了，那肯定是中暑
了。
对，夏天又比较热。
嗯，
对，这个可能会有很多老人会出现危险，但一旦出现危险是没有这些设施的。
哦，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如果你推着坐轮椅的老人来的话，你看每一部剧的时候一定要去跟工作人员说，
嗯，
我这儿有一个轮椅，工作人员一定会带你走绿色通道。
嗯，
而且会把你安排在第一排。
哦，
非常的人性化，就这一点还真的是很好的。
嗯，
对。那商业配套这一块，我是看着它成长起来的。
嗯，
一开始来的时候其实真的只有什么毕业季大食堂，什么金陵面馆，小车都很少。
嗯，
我今天至少看到很多卖饮品的地方。
哦，自动售卖机是
不是？就是像漫咖啡啊、霸王茶，
哦，OK
都是后来才有的。
对对对，以前没有。包括那个冰淇淋叫什么来着？
野兽
野人
先
生，
野人先生，对，
野人先生跟你在商场里是同价的，
嗯，
这个我觉得还挺良心的。
嗯，因为它本身就很贵。
对，我们也给他一段的成长时间吧。
对，
毕竟他的客流，我觉得到现在才刚刚开始起。
对，
以前不能说是客流很好，
嗯，
至少它跟只有河南比是完全没有办法比的，量级完全不一样。
嗯、对对对，所以有还有很多提升空间，包括它在你转场的时候，你从这个剧场到那个剧场的时候，今天早晨罗叔也提到这个问题，
嗯，
你的这个场地里面其实让大家会有一个跳出感。
嗯，
如果你在场地里去放一些演员，放一些 NPC，
嗯，
会不会更好一点？
明白。
就是你突然发现在一个非常黑的一个环境里，这个剧场演的你非常沉浸，你出来还若有所思，然后出来就是一片。
对，所以就应该从二十四少那个出口里面出来以后，就有、
嗯、他可以
又有二十四少
列队，一边十二个，
哎，对，类似于这种，对，老板您来了，对对，
希望能
其实是有一些。更好的构思可以放在里面的，
是、
会有更好。就像我们的什么环球影城也好，我们迪士尼也好，可以搞花车巡游吗？
嗯，
对，
园子里可以放 NPC 吗？
嗯，
其实都是可以。这样的话，大家的沉浸感会，你这没别的了哈。
绝对是女性观众以及男性观众的呼声。
是，
而且我真的觉得挺值的。
值，我也觉得很值。
因为平时如果我们去大剧院去看一场，
那不少钱呢，
九百多、八百多，你才能坐在 A 区，
嗯、
对吧、
嗯？
然后你在这儿，只要你去的够早，
嗯、
你300多块钱看一整天的剧。
对，
对。所以也给大家提示一下，因为这个它的这个模式就是你买一张入园票，它有一日票，有两日票，我不知道这个都开放以后现在是可得看三天是吧，听他们说
也有三日票还有年票
啊，对、
嗯、
然后呢你进来以后就除了主剧以外其他小剧你都要提前去排，它是有小程序的，可以在那上面看到时间，一定要提前去。
对，小程序很好使，小程序里面既可以给大家导览任何的厕所呀餐饮啊，然后包括景区啊，还有那个场景园林的场景、
嗯、
然后都可以给你导航去、
嗯、
然后还有就是你买票，然后包括你要买一些 VIP 通道的票、
嗯、
都可以在小程序上，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
对，一定要热门剧一定要提前排。我今天到出口去等那个等阿福从二十四少出来的时候、
嗯、
有一个小女孩在那儿哭、
嗯、
在入口那儿哭、
嗯、
然后爸爸一直在安慰她，就是因为他晚了，他
可能很多人就晚了一步就不让进了，
对，就不让进了。
对，
他好像出去上了个厕所，然后不让进了，然后女孩一直在外边哭，然后他爸爸气的就把这个工作人员就给找来了，说、
哦、
投诉，他就晚了那会儿、
嗯，
最后怎么处理的我不知道。
如果你排队中间想出去上厕所的话，一定要跟工作人员说，他会发给你一个小牌牌，
对，
你拿着这牌牌还能回来。
对对对，
嗯，
但是尽量吧，尽量提前都打扫好了再进去。
嗯、哎，
反正那个姑娘就是特别伤心，然后我在想，哎呀。这姑娘太遗憾了，错过了里面那么精彩的环节。然后她想，她爸爸可能也不知道里边到底有多精彩。
哎，内心戏真多。
总之，我觉得大家听我们介绍完了以后啊，
嗯、
可能也心动了，不如安排起来哈。
嗯，对，好，
好，
好、
嗯。
那今天的记者下班就到这里了，朋友们，拜拜，
拜
拜。
拜
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